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，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
体贴圣灵，不体贴肉体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体贴原文就是思念，念念不忘的想，不断的注意和关心。人除了睡眠以外，总是不断的思念他所关心的事。自从人堕落之后，罪恶就成为撒旦引诱人进入死亡的工具，人的肉体成了犯罪的工具。人犯罪总是先在心里思想犯罪的事，越思想罪的吸引力就越大，一旦有了机会就放胆去实行犯罪。洪水泛滥淹没世界之前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多么严重！人终日所思想的，念念不忘的，都是如何去犯罪，于是引起了洪水的审判。但洪水后，人仍旧是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几千年的历史过去了，今天人犯罪的恶念有增无减，犯罪的行为日益严重。人得着神的永生，脱离罪的刑罚，是白白的恩典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，替人受了罪的刑罚和审判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人只要相信，这救恩就临到人，不再需要别的条件。但是人信主以后，从罪恶的捆绑中得释放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有许多信徒被罪恶缠累得非常痛苦，祷告时一直向神认罪，一停止祷告和世界一接触，马上又失败犯罪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记载了他被罪恶缠累的光景，他说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一个已重生的人被罪捆绑，在罪中挣扎，是多么痛苦啊！保罗不知道向神祷告了多少回，认了多少次罪，流了多少眼泪。神不轻看他这种渴慕从罪中得释放的心愿，于是神向他施恩，拯救了他。他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脱离什么？脱离罪的捆绑。进一步他又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凡是被罪捆绑的人，一定是思念肉体的人。 凡是从罪中得着释放的人，一定是思念圣灵的人。凡是思念圣灵的人，心思在圣灵管束下的人，既或遇见了罪的试探，也容易靠着生命圣灵的能力拒绝和胜过他。但是脱离罪的永远的刑罚是容易的事，脱离罪的缠累却实在需要渴慕、追求、祷告和恨恶罪、恨恶肉体。肉体是犯罪的工具，所以属肉体的人，也就是肉体掌权的人，不能讨神的喜悦。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这话非常严重，而且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罪的结局是死，体贴肉体的也是死，即中断和神的交通，因为一体贴肉体就沾染了罪。律就是定律或规律，氢气球要向上升是一个律，手里捧的一个重物要向下坠也是一个律。人的意志不能战胜律，就像手不能24小时捧重物一样，只有另一个律才能战胜这个律。把重物吊在大氢气球上，重物就不会下坠了。神是用基督里生命圣灵的律来战胜罪和死的律。只要我们常常思念圣灵，思念天上的事，住在主里面，生命圣灵的律就会胜过罪和死的律。主耶稣在地上时，是在外面和门徒同在。主升天之后，差遣圣灵来到地上，是住在我们里面。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后，就不再离开了，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全权管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肉体和罪的捆绑。他引导和感动我们，我们就前进；他禁止拦阻我们，我们就停下；他责备我们，我们就认罪悔改。我们要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切的工作。早晨天还没亮，他感动我们起床祷告。话讲得太多了，他禁止我们，要我们勒住舌头。肉体的情欲发动了，他责备我们，并给我们力量加以拒绝。我们起贪念了，他告诉我们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我们和弟兄姊妹不和睦了，他感动我们，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圣灵是常常叫我们想起主的话的。主曾对门徒说，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这两个一切包括的太多，太宝贝了。不但我们的言行态度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圣灵也要管理。我们若肯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的一切工作，肯顺服圣灵对我们的管理，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越过越深刻，心里的力量就越来越刚强。我们就会越过越随从圣灵，越体贴圣灵，同时也越恨恶肉体，拒绝肉体，并且要渐渐地经历生命圣灵的律释放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律了。圣灵是和我们肉体的情欲相争。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人没有信主之前，只有肉体的情欲在他里面掌权，他的心情是比较平静的。当人信主，圣灵住在他里面以后，他会有一段赦罪平安和喜乐的经历，但不久，心情反而不平静了。 有的弟兄把这种心中不平静的光景叫做内战，圣灵和情欲征战。圣灵要求人体贴他，随从他，情欲不肯让步，仍旧要求人顺从他。于是这两个彼此相敌，使人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相争的结果，若是情欲胜过了圣灵，则人所愿意做的善就不能做了；若是圣灵胜过了情欲，则人所愿意做的恶也就不能做了。但是人若学习住在主里面，与神同在，不断从主支取生命能力，坚决顺着圣灵而行，即使失败了也不灰心，仰望神的怜悯，恳切祷告，等候圣灵在自己里面加强做工，至终必能成功的顺着圣灵而行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有一个年轻的弟兄，每天用不少时间去祷告，祷告时情辞迫切，以致大声呼求神。祷告开头一段总是认罪，主要的罪是爱世界，体贴肉体，常承认自己是罪魁。祷告后，主赦免了他的罪，心灵得着释放，似乎脱离罪和死亡的律了，从此可以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了。但当他再和世界接触时，抵不住世界的试探，又随从肉体，不能随从圣灵了。然后他再到主的面前祷告认罪。就这样天天祷告，把自己的失败，自己不能随从圣灵，只能随从肉体的罪，带到主面前对付，满了悔恨、伤痛以及渴慕和盼望，一直呼求主。现在他大有进步了，在工作忙碌时也可以思念主的事，可以随从体贴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了。随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切工作，这是神培养聪明的童女，为属他的人预备油在器皿里的大事。随从圣灵多一些，器皿里的油就增多一些，所以要尽力避免让圣灵担忧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得赎的日子就是主再来，信徒被提的日子。圣灵在人里面担忧多久，圣灵的工作就停顿多久，器皿里的油就不再增加，值得警醒。继续随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器皿里满了油。主再来时首先被提，赞美主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。
我们是这世界的盐，也是这世界的光，盐若失了味，灯若不发光，世界被黑暗捆绑。嘿，我们是主的儿女，也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是奉主的家，跟随主教走，世人因我们蒙福。恳求主使用我们，让主爱借我流出，如同活水，自然干旱之地，带来生命盼望。
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马太福音5:13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利未记2:13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，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马可福音9:49-50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， 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在神的教会中，常常出现一种不蒙神祝福的现象，就是在信徒之间，特别是在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之间，不能以谦卑束腰，不能彼此顺服，不能和睦共处，反而有嫉妒纷争，各显自己为大，以致聚会多年而信徒很少长大成熟。这种情况正如旧约时期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所说的，这城的地势美好，我主看见了，只是水恶劣，土产不熟而落。以利沙说，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。他们就拿来给他，他出到水源，将盐倒在水中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必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。于是那水治好了，直到今日。在新约时期，主的门徒之间有争论，要显示谁为大。使徒约翰看见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赶鬼，就禁止他，因为那人不和他们在一起。这种极度纷争能够绊倒人，也能使自己跌倒。于是主说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以上所说的是要再次提醒我们要重视盐的重要性。我们从以利沙用新瓶装盐治水的事例中可以看出，耶利哥的水之所以恶劣，是因为水中缺盐。用缺盐的水来浇地，不但使地土不生产，而且还会使人致死。耶和华用盐来治好了这水。盐的性质和作用是保存和调味。盐之所以有保存的作用，是因为东西用盐腌了之后，盐的防腐能力能消除腐败的微生物。在旧约圣经中，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称为盐约，即不能废去，要保存到永久的意思。同时，旧约圣经还规定，所有供物献给耶和华时，都必须加上立约的盐。即使在至圣所金香炉中所献的香，配制时也要加上盐。另外，盐也有调味的作用。没有盐的东西不好吃，而且缺盐的食物使人软弱无力。其实，盐也是生命中必须的成分之一。当人的身体极缺水，呈脱水状态时，需要立刻输液，但不能单用纯水，水中必须含有适量的盐。凡是代表生命的血中都含有盐。主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是指我们在这腐败堕落的世界中有盐的防腐作用，保持自己不败坏，而且能供应造就人。基督徒里头若没有盐，就会同世人一样毫无见证。既然盐这样重要，那么盐从哪里来呢？我们里头怎样才能有盐呢？主说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盐。这光和盐是指在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说的。光是生命之光，盐也是生命之盐。有的基督徒说，我们在世上要做光做盐，但光和盐不是做出来的，是在我们重生时神的生命借着圣灵进到我们里头来的。神的生命代表神自己，它有多种性质。神是爱，是光，但神又是公义圣洁的，在对付撒旦罪恶时则是烈火，要烧尽一切污秽邪恶。圣灵是神，是真理的圣灵，是爱的圣灵，是光，是盐，也是火。我们的身体献上给神做供物，也要用火当盐来腌，除去肉体的一切腐败因素。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，使我们得以保持圣洁。 所以我们若在凡事上顺从圣灵行事，就会在一切需要盐的地方加上盐。在对付罪恶、魔鬼和世界的事上，圣灵会起盐的防腐作用；在造就信徒的事上，会起盐的调和作用。圣灵使说话的人的言语好像用盐调和，不会说出伤人和不造就人的话来，更不会说出谎话和污秽的话来。我们里头要有盐，就需要让圣灵充满，在我们里头掌权做主。在我们天然的魂生命中，就是缺少盐。用天然魂生命的水来浇地，就使土产不熟而落。我们若顺从圣灵行事，就能造就人。写到这里，使我想起相隔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一件事。那时我才医学院毕业不久，在重庆工作。我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，其中有几位很爱主的老姊妹和一些大学生。那中有一位大学生弟兄，自称被圣灵充满，得了圣灵启示，有很多亮光要在聚会时和大家分享。我当时也只有25岁，虽已得救多年，也有一些属灵知识，但尚未遇到过这种情况。起先我耐心地坐在下面，仔细听他所谓从圣灵启示得来的信息，总觉得和自己里面的灵合不起来。然而我还是耐心地倾听，并且不住祷告及告诫自己要谦卑，不要凭血气行事。后来情况发展到明显错谬的地步，这几位大学生自封为使徒，单独聚会，将有教的大饼用来拨饼纪念主，并且说预言，宣称某某姊妹的独生子的病不至于死，但他后来却死了。看清了这位带头的大学生弟兄不是被圣灵充满，而是受撒旦欺骗的事实之后，我经过祷告，主让我壮起胆来，带他到郊外对付这件事，指出他受骗的真相，并希望把他挽回过来。当我们默默地向郊外走去时，我不住告诫自己，我说话一定要柔和，要柔和。最后走到一个安静无人的地方，我们就站住了。我开始对他说话，指出他的错来。当我向他指出他所受的不是圣灵，而是受邪灵欺骗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忽然变得非常严厉，十分严峻。可也就在那一刻，这位弟兄一改他平时高傲的态度，低下头来。我们一同向主祷告，主就立刻使他脱离撒旦的欺骗，得到释放。这时我忽然感到一股强烈的爱的暖流注入我心里，使我深深的爱怜这位弟兄，真想把他紧紧搂在怀里。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。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。后来我遇到一位年长的余成华弟兄，我问他为何这样，他说，开头你对那位撒旦尚未从身上出去的弟兄说话，你所对付的是撒旦，是耶和华祭邪的灵在对付撒旦，所以必然会严厉斥责。但当撒旦出去后，弟兄谦卑回到主面前，圣灵就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你心里，使你满有基督怜爱弟兄的心。同是一位圣灵，显出对邪恶是火，是盐，是能力，对弟兄是恩慈和爱怜。当我们受圣灵感动，而乐意将自己献给爱我们的主时，我们都是活祭。我们献上自己时，不要忘记加上盐，免得我们与弟兄姊妹一起侍奉主的时候发生不和睦的事情。主说，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我们是世上的盐，应该有防腐的性质和作用。神赐圣灵给我们，以致我们里面有盐。如果我们随从圣灵行事，则从我们身上可以尝到盐味，并可闻到基督馨香之气。 但是如果我们离弃神，随从肉体行事，则我们身上就会失去盐味。保罗的确是一位爱的使徒，但也是一位盐味很浓的使徒。他对于罪恶和背离真理的事从不妥协，虽然他常是流着眼泪劝诫我们的。哥林多后书13:11，保罗说，还有末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哥罗西书4:6原文说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恩典二字在原文包含蒙恩越多越渴慕用恩典待人。马其顿教会蒙了恩典，所以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